好，现在我们进入今天晚上的这个在你说愿意之前这个的题目。这个题目重点是为那些已经有了对象或者已经有很要好的异性的朋友，然后心里面觉得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要进去。那究竟对于这些的人，如果你是其中一位的话，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进城之前还有必要再思考一下。昨天我们谈了约会的一些问题，我们谈到约会的一些的方法。有一件事实，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男女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的第一宗婚姻里面，如果大家注意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会发现第一章描写神用六天来创造宇宙万物跟人，第二章进入神创造男女按照他的形象，然后要他们成为夫妻。第二章第十八节那边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于是乎亚当就有了夏娃，男人就有了女人。但是如果你再往第三章看的时候呢，你看见那是一个人类很大的悲剧的一章记载，因为在那里我们看见魔鬼进入人的家庭里面，魔鬼的引诱让亚当跟夏娃他们不能够和谐相处。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事实，就是亚当找到了他所爱的人，却永远失去了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虽然没有经文很清楚的描写，但是我们看见一个事实。第二章的时候，亚当孤单，耶和华神说，好，我给你预备一个配偶，你的孤单我要满足。但是当第三章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他们成立这个家庭的时候呢，却发现他找到了对象，人生的配偶，更好的那一半，却失去了神。因为魔鬼在神最美丽的创作里面做破坏的工作，亚当跟夏娃他们不小心上当，所以虽然得到配偶，但是却失去神。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弟兄姐妹还在婚外或者还在已经在城内的都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个爱我们的人，但是呢，你要小心，你得到了他却失去了神。另外一点很重要的，特别对那些准备要进城的一些弟兄姐妹来说，婚姻不应该是人生的全部。昨天我也稍微提到了，婚姻不错是神所设立的，也要给人祝福，但是婚姻不一定是你人生的全部。换一句话说，万一你这一生里面你没有得到一个配偶，没有找到一个愿意与你共度一生的人，并不等于你的人生是有缺陷的，这一点你一定要清楚。因为这个观念，这个真理你不抓住，可能你会因为一生里面找不到一个男朋友、女朋友或者丈夫、妻子，而你自怨自艾、怨天尤人，你的信心会退后，你会觉得我是一个残缺不完整的人，我的人生没有方向、没有意义。这些观念是从魔鬼来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效法诗人所说的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那边，诗人有一句话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那里怎么说？他说，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一定要学，努力的学，或者你现在没有办法学到，求主把这个放在你的眼前，你的追求的目标。在天，将来有一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在天除你以外还有谁呢？主是我们唯一的归依，主是我们的满足，他的爱可以满足我们最深处的需要，在地也没有所爱慕的。也唯有当我们能够看破了在地上人世间的这个爱情的有限跟多变，我们才能够准备好要进入城里面。所以在天我还有谁呢？除了主以外，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要学会，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爱、我们的满足，不是放在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男朋友、女朋友、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的身上， 因为这一切地上和其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主的爱、神的爱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我们必须很清楚地抓住，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爱情，人的爱情不是我们一生的归依，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婚变，怎么会有那么多家庭的惨变。那个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除非我们先找到主，我们接上这个爱的源头，不然的话我们在跟人来往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求对方用没有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我们自己却没有办法用这种爱来回报，人世间的问题就会产生。那今天晚上几个重点，我希望是第一，能够帮助大家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态度啊。第二，我也希望透过今天晚上的讲座，能够让大家对婚姻家庭的一些太过不切实际、太过理想化的一些态度跟观念，能够给它化解掉，能够建立一个以圣经为基础的婚姻观。然后第三呢，我希望能够透过讨论，能够帮助大家，特别是那些快要进城的弟兄姐妹，能够很清楚、更进一步知道，我们相爱了那么久，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可以共度一生？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从圣经来看，婚姻，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二十五节。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打开圣经来看，但是那段经文基本上面让我们看见，婚姻第一，它是神的创造，不是人的思想的产物，它是神在他的全知全能里面，他觉得好，他觉得美，所以他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要他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如果你将来进城，如果今天你已经进了城里面，你的婚姻能够成功美满幸福，你一定要回到这个创造婚姻的这位神那边来寻求答案。如果你买了一部车子，有没有很傻的人买了一部最新的 Mercedes-Benz， 然后也不问人家怎么开，也不看一下那些说明书，一跳上去发动马达加油，噗，冲出去，啪一下子啊，创造人自己也死掉了。我想没有一个傻瓜会这样子开车的，你买了一部车子一定说，哎，这部车子的性能是什么，事先呢还去这个 dealer 那边啊，卖车的这些公司那边左打听右查问，问得很详细，然后说这部车子是自动挡的呢还是这个手排挡的啊，然后这个吃油多不多，速度最高能够到哪里，里面有一些什么设备，我怎么开，那么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加油在什么地方，如果那盏灯亮的时候表示什么啊，万一紧急的时候我该如何处理，你一定会问。然后你开启这一部最新的 Mercedes-Benz， 让你觉得好美哦，一种很舒服很满足的感觉，风驰电掣在 highway 上面开来开去，你在享受那部车子。为什么？因为你按照设计 Mercedes-Benz 的那个 manufacturer 他给你的那个 handbook。 今天你们没有进城或者已经在城里面，你们的家庭婚姻能够幸福美满，你必须回到婚姻家庭的这个 handbook。 这本书在哪里？在这里。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这本书，我劝你回去要开始看，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因为我们整个婚姻家庭能够幸福美满，里面有很多很宝贝的原则。第一个，因此我们知道婚姻是神设立的，我们必须回到他那里来问他说，我们怎么样生活才能够美满。第二个，在创世纪第一章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五节，到第二章二十五节，这两章圣经里面呢，我们也知道可以整理出来，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神定规，是要一男一女的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为什么说一男一女那么重要呢？因为今天有很多婚姻是一男一男还有一女一女的。我说这个不是乱讲， 我来的城市三藩市，在那个城市里面，今天是世界的同性恋的大本营，在那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不是四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同性恋者，他们的力量到一个地步，那个市长都要听他们的话，如果市长不听话，下一次我不投票，你不能当市长。所以他们很自由，他们示威，他们有很多同性恋的俱乐部，在街上你常常会看见一个男人搂住另外一个男人在那边亲嘴，一个女人抱着另外一个女人在公开的在那边啊、表示对彼此的爱。如果你去三藩市去参观或者游览的话呢，如果有一天你经过一个教堂，哎呀，看见里面有一个婚礼在进行哦，哎呀，你说没有看过外国人的婚礼，你也进去凑凑热闹，你进去没有人拦住你，你坐在后面，哎呀，好美啊，音乐啊，玫瑰花啊，红色的地毯啊等等，然后最后那个牧师要大家起来说，现在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那两个一男或者一女转过身，你一看怎么两个都有胡子的，那边有这样子的教会公然的为同性恋来证婚。这种的婚姻在圣经的这个 menu 里面说一定神不祝福，一定会受到咒诅。罗马书第一章那边提到男人与男人行苟合的事情，他们背着顺性不用，他们逆性的在那边寻求他们肉体的满足。所以你的婚姻要能够成功美满，神说一定要什么一男一女，绝对不是一男一男或者一女一女。有人说怎么说，邱弟兄你怎么说非要是一男 一女呢？很简单啊，创世纪第二章那边我们看见神要亚当睡着，然后造了一个什么人，女人给他。所以你没有看见神为亚当造了 number two 亚当作为他的配偶，没有，神没有，神是造了一个女人，按照神的形象是夏娃，然后要他们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三，你的婚姻要能够美满，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必须是什么呢？是一夫一妻，绝对不是一夫二妻、一夫三妻，或者一妻二夫或者四夫啊，绝对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你会看见神造了亚当以后，为他造一个女人夏娃来满足他的需要。你圣经在创世纪那边随便你怎么找，那里的记载绝对没有说神造了夏娃 number one、 夏娃 number two、 夏娃 number three 一起送给亚当做他的配偶，没有，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夫一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虽然旧约里面也有许多的例子我们看见不是一夫一妻，但是你仔细的去思考看那些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家庭的惨剧。所以神的定义原来的设计是一夫一妻，男人比较花心，比较容易贪心念旧啊，厌旧。很多男人喜欢说如果我能够再娶一个姨太太多好，所以有一些姐妹说我的先生真是讨厌，有空就说让我能够再有一个，心里面很生气，觉得是一个羞辱。男性一般来说希望能够多有妻子，他以为自己能够左拥右抱，享尽其人之福。事实上面呢，有人说一个有两个妻子的男人是世界上面最痛苦的人。我没有这种经验，但是我可以体会为什么他内心常常交战不安，没有平安。俗语说一心不能二用，他怎么能够处理两个女人呢？每一天下班来到十字路口，他都要在那边挣扎，说是向左转呢、还是向右转，人家在后面不不不，左了还是右了，左了还是右了，搞半天好吧，左了。但是他知道一边开右边那个一直在那边啊骂他，或者以后不理他。所以一夫一妻是神的教导，享其人之福的人其实并不幸福，他可能睡不着觉， 啊，可能睡觉的时候会有噩梦，梦中那个年长的那个太太拿了西瓜刀在那边追砍他，哼，这个死人啊，你哈，你那么花心，所以他也睡不好。有人说呢，有两个太太的男人最容易秃头，头发会掉光。那我不是说这里有秃头的弟兄你就是有两个太太，请你原谅我，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哈，我只是说有两个太太的男人容易秃头，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很简单，每一次拉到大太太那边，大太太看见他就讨厌，然后觉得他还油头粉脸的在那边磨油，然后出去沾花惹草，所以跟他吵起来就骂就打，每一次打他下手的地方就是他的头发，而且是黑色的头发，他不要他那么年轻出去乱搞女人，所以去了一次大富那边呢就不见了一揪黑头发，然后他去一下那个小老婆那边，小老婆一看见他说，哎呀又有白头发，来来来我不要你那么老，就给他白头发给他拔掉，所以去了一次大老婆那边不见了一揪黑头发，去再去一次小老婆那边不见了一揪白头发，来来去去大概几次呢，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说起来好像很好笑，但是这是许多要想左拥右抱三妻四妾的男人他们的痛，这种人没有按照圣经的计划神的定规来对待自己的配偶，他们的婚姻绝对不会幸福，而是一个悲剧。所以今天在这里有一些年轻人还在城外的，你想进城吗？请你自己考虑清楚，要进去一辈子就是那一个，不要三心两意，三心两意的话你会受到咒诅，神不会祝福。然后第四点，从基督徒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位设计者他要怎么样祝福哪一类的人，哪一种的婚姻呢？原来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是什么？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到第九节那边很清楚提到，耶稣提到什么？说他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基本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们两情相悦，你们要组织家庭，神说你要一生一世海枯石烂，你真的像你谈恋爱的时候那样子所说的此情不渝，我们白头偕老，我们相爱终生，这是神的方法。今天我昨天也提到是一个所谓的即时的文化 instant， 什么东西都要马上什么东西都要快， instant coffee instant tea instant marriage instant divorce 什么都要快，即时面即时咖啡然后要即时的结婚，闪电结婚也是闪电离婚，那一个是不合圣经的教导。你要有一个 lifelong commitment， 要有一生的承诺，不管对方是生病，不管对方后来有意外残废了，不管他开始身材在改变了，不管他生了孩子不太那么漂亮了，不管他现在越来越老了，以前是邱氏企业的董事长，现在是家里的厅长不管他是什么长，你还是要爱他，你要爱他，这是神的教导。除非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抓住这些原则，我觉得还在城外的人你不配进去，你没有准备好，你只是为了一些你自己的构想，你的野心，你的满足你的需要而进城，那种的婚姻不是建立在神的爱上面，也不是建立在圣经的教导上面。谈了这个基督徒的圣经的婚姻观以后呢，那下面呢我要跟大家很快的来看一下一对年轻的男女，他们希望能够进城，他们想结婚，但是哪一种的结婚的理由是能够让我们将来的婚姻幸福，又有哪一些不太正确不健康的一些婚姻的一些期望或者出发点。我觉得不健康的这个结婚的动机有下面这几点，请你注意，一边听的时候你想一想，我很想结婚是不是这些理由？如果是的话，很可能你还没有准备好， 就算你身边已经有一个很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就算你可能也订了婚，但是很可能如果下面的那些理由是你自己要结婚的理由，那你要注意不健康的一些结婚的理由或者动机。第一，有一些年轻人是因为跟父母的关系不好，他不喜欢那个家庭，他希望能够尽早能够脱离苦海，或者说父母亲对我不好，所以呢我偏偏要找一个他们不同意不喜欢的配偶来结婚，来把他们气得半死，要报复，要反叛，要抗拒，要气他。如果你是找一个对象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求主怜悯，今天晚上坐在这里，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结婚理由，因为你不一定真正的是出于爱，也不一定真正的了解对方，你只是用一个逃避的态度逃进去另外一个家庭里面，只要不在这个我原来那个痛苦的家庭里面。虽然我能够了解你想逃，但是呢请你不要随便逃进去那个婚姻的城里面，因为前面已经说过有六个一，这六个一很重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除非你抓住这六个一也同意，不然的话不要为任何其他的理由进去。第二，有一些男孩子跟女孩子因为他们的自我形象很差，所谓自我形象很差就是他很自卑，他觉得我不可爱，他觉得我没有用，那因此呢在他人生里面呢，他希望透过结婚或者透过能够找到一个配偶，然后呢来自我肯定，来抬高自己。有的很自卑的人，有一天他终于能够手边托一个或者手边靠一个，然后说你瞧我并不差，我也能够找到一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是还没有解决你里面的那个心理的问题，就跑进去一个需要很亲密关系的一个关系里面，一个很深的很成熟的人格的这一种的关系里面，那你没有准备好。第三，有一些人呢他有一个很强烈的需要要改变另外一个人，他很喜欢去帮助一个人，所以他爱上一个人呢，原来是起先是可怜他，后来是觉得说我能够把你变成我心目中的那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有一些人结婚呢，他是希望做他的未婚妻或者未婚夫的 counselor， 他的辅导，希望来塑造对方，来改变对方。这样子的人你一进去你麻烦了，因为对方也可能拿了一把刀，他说让我来砍你几刀变成我那个样子，那一进城就开刀，两个人你开我，我开你，鲜血满面，可以 honeymoon 的第二天就大打出手，很小的事情，很小的地方。所以不在于你要怎么样来找一个呵护你的人，不在于你要改变他，而在于说你准备好了没有能够成为一个他依托终身的一个人。第四点，有一些人要结婚，他的理由是什么？他很害怕做光棍或者是做老姑婆，他怕被人家嘲笑，被人家鄙视，他觉得那个味道很不好受，我宁可无论如何不择手段，我一定要进入婚姻的城，因为他怕如果不结婚年纪一天一天大，别人会讥笑我。如果是的话呢，你没有准备好。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今天晚上在这里你应该很清楚的了解，你这个人的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找到另外那一半。因为一开始我就说我们要效法世人，就算今天全世界一个人都没有，我们还是能够那么喜乐的走完我们这一生的道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位爱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内心的问题先解决，然后才谈到去爱人去结婚，不要害怕做一个光棍或者是老姑婆。第五，有一些人是个性上面呢很害怕自己一个人，他有过分依赖的那个心理，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六神无主，他手足无措，他语无伦次，他把收音机开得很大很大，电视机开得最大的那个声音，然后坐在那边发呆，他如果声音一没有了他就心跳，他觉得窗外有人在看，或者床底下有老鼠啊。那这样子的人的话呢， 那可能你没有准备好，你不要以为你结了婚以后呢，窗外就没有人了，床底下没有老鼠啊，因为窗外永远有人，床底下不单止有老鼠，可能还有蟑螂啊、臭虫啊，什么都有。你不能够靠另外一个人来保护你，你要学会怎么处理这一些的难处。一个不会独处的人，他希望呢能够逃到婚姻里面，就能够得到他心理上面的需要，你别梦想。所以如果你心里有这些的害怕，你不能够靠自己站起来，不能够依靠主，从主那边得到力量来面对你每一天的生活的话，我告诉你，可能你还没有准备说 Yes I do No you don't， 你还没有准备啊，你不能说我愿意，因为你虽然愿意，但是你只会带给这个未来的婚姻，你的配偶许多的麻烦跟问题。第六个，有一些男女呢，他很快就结婚了，抓到一个就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刚失恋过，他刚刚被人家一脚踢出去，他心中伤痛，他心中愤恨，他说你以为只有你呀、啊、我现在给你一些颜色看。所以马上呢，他一踢出去随手就抓一个，看我也有一个可以竞争。这种人很危险，因为你很可能抓到那个就把他看成是你原来的那个爱人，其实他不是，你把他理想化了，过分的罗曼蒂克化了，你要报复，你要证明你行，你不差，用这个动机出发点，然后找到一个马上结婚，然后比他还要快，让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的，我失败了，他比我还快。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很危险，你千万不要考虑结婚。第七点，有一些男女呢，他们决定说好了，我们结婚吧，但是那个理由很不健康，很不正确，是因为害怕什么？害怕对方自杀或者杀你。有很多的婚姻是在这样子底下促成，对方说你再不答应我，我死给你看。哇，你说他的生命因为我而死，不得了，很有很深的罪恶感，说好了好了，不要死了，嫁给你。但是你嫁给他呢，你自己死了，而且一辈子死下去，因为那个人不是真正神要给你的，你只是因为人的压力，有的是因为对方的恐吓，你不答应我杀死你，我毁容。那这个呢，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来处理，但是那个恐吓更加让你知道你不该跟他进城。如果在婚前都可以用这种手段，你想一下未来的50年60年，你能够闭上眼睛好好的睡觉吗？怎么知道他半夜说我现在要倒一些水在你的脸上啊，强水或者硫酸啊，或者什么，怎么可以跟这样子的一个人共度一生呢？所以那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在下面一点，有一些年轻男女是因为奉儿女之命而结婚的，这个绝对不是你该结婚的理由。不管你像我昨天所提到的，有一些现代的年轻人在婚前的男女的肌肤之亲上面没有准则，他随从今世的风俗，让他的情欲在那边带领他，结果不小心啪一下子有了孩子。然后他说父母亲，双方面父母亲可能教会里面也说快快快快快把他遮丑散了啊，把他们送作堆了啊。哇，这个虽然好像是一个不错的解决的办法，但是你勉强把这样子一对男女推进去婚姻城里面，他们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将来一点点事情就可以怀疑对方说，这个你当初那么随便跟我发生关系，就是你跟几个人发生过关系啊，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怀疑差异这些，婚姻是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是为了什么呢？已经发生了关系，但是呢没有孩子，他也觉得反正已经发生了关系了，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让我们结婚吧，那也是错误的。这种结婚可能让他的良心，他的罪恶感能够除去，比较好过一点，但是从婚姻家庭的角度，他们将来的婚姻不一定很幸福。那刚刚谈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结婚的动机，现在我们应该来思想一下，有哪一些动机或者理由是好的，是健康的。那下面我举几点让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第一，如果你的动机不是很自私的，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而是你寻找一个一生的伴侣，你要寻找一个知心的朋友，你要在这个关系里面希望能够帮助他成长，你也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乎圣经的一个教导。你看见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那边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这是一个 companionship， 一个找到一个一生的伴侣，然后什么来帮助他，来帮助他，就是你要想到他的需要，你帮助他成长，你也成长，是一个动机出发点，是神所悦纳的，而不是自私的说你来满足我，我找到一个很有钱的，将来我一生的长期的饭票我找到了。如果你是为这些原因进城的话呢，有一些他自己的饭碗都打破了，你怎么办呢？他连自己都养不活，那你就后悔了吗？你就想逃城了吗？所以那些不是一些正确的理由。第二个，一些正确的一些理由是什么呢？你为了爱，我们昨天谈了不少的时间，爱那一种没有条件的爱，那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对方的，没有保留的，然后也从对方那边接受他给你的爱情、友情，还有从神那边来的爱，那种 agape love， 昨天我也提到，如果是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你的出发点是从圣经的那个教导出发点而做的。另外呢，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你要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来满足你的性的需要，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的。你为了你要有神在你生命里面、身体里面放的那个需要，你要得到一个满足，但是你不是在婚外很随便的跟异性发生关系来寻求满足，而是你知道，是的，神给我这个需要，我也愿意找到一个对象，在夫妻的一生一世、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关系里面来彼此满足，那这个我觉得是很正确。但是任何在婚外、婚前的这种的性的需要的满足，我想是一个不正确、不健康的动机。还有一点，如果你要进城，你发现是你很清楚是神的旨意这样子带领你进去，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对的。你为了寻求神的旨意，按照昨天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原则，你发现都通过了，那你可以很放心的知道你准备好了，因为神已经把你生命那一位赐给你。我发现基督教的一个正确的婚观，应该是把夫妻的关系看成是两个人同时成长的一个关系。婚姻是一个自我成长的机会，也是两个人在合而为一的关系里面一起成长，在身心灵各方面。基督教正确的一个婚姻观是什么呢？把基督徒的婚姻看成是神要塑造我们这个人的个性灵性的一个最好的学校。夫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是一个神在塑造磨练我们灵性成长的一个最好的过程，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男人跟女人。这些动机跟我刚刚前面提的，你就看见差的天渊地别，不在于改变对方，乃在于透过这个夫妻的关系来学习自我改变，并且帮助对方改变。还有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什么？他能够很清楚地肯定，婚姻是两个大罪人对耶稣基督的完全委身，两个人蒙恩的人，他们把生命献给主。不单只是这样的，基督教的婚姻也强调，那是两个人毫无保留的一生一世的完全的委身给对方。那这是一些正确的婚姻观啊。成功的婚姻另外一点是不在于彼此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世界上面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不在于十全十美的人，却是这一对夫妻在你进城之前，你必须愿意把你的婚姻放在你人生里面的最高优先，除了神以外，你的婚姻是最重要的，你的家庭是最重要的。有一些男人，因为男人事业心很重，那从来没有一个观念说我要花时间跟我的太太在一起，我要花时间跟我的孩子在一起。这种男人呢，结婚以前他愿意什么都愿意， 结婚以后事业放在他的婚姻家庭之上，那这样子的婚姻家庭，我觉得我看见很多，他们中间夫妻会有问题，因为爱跟感情是需要时间来栽培，没有时间，不愿意花时间给对方，不愿意沟通，也没有好好的聊天谈心里面的话，这种夫妻这种婚姻很危险。很普遍的，常常有一些姐妹来找我，就是说邱弟兄，我真的不明白，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我的这样，以前婚前很会讲话，婚后变成 Mr. Wood 木头先生，他什么时候改姓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有话讲？哦哈，这个做丈夫的你要注意了，讲话沟通，把心里面的感觉说出来，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但是对于女性很重要，对于夫妻的爱感情的成长需要有沟通，而且需要双方面。中国的男人不太会讲话，但是要学，要把心里面的感受告诉你的妻子，那这些在婚前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婚姻不在于两个完全十全十美的人结合在一起，却是需要把婚姻放在除了神以外最重要的一个位置。这样子你们准备要进城，你们说我愿意的话呢，我觉得差不多了，但是你说你愿意也并不一定写包单你一定能够白头偕老。原因在哪里？第一，魔鬼想破坏，因为婚姻是那么美，我忘记昨天有没有提，神用五天创造万物，他每一天做完以后，创造完以后都有一句话，圣经说神看着是好的，一直到第六天造男造女，设立婚姻，建立婚姻制度，然后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最后那一节，神那里说神看着是甚好的，前面五天都是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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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然后他也叫了男人女人叫他们谈恋爱结婚进城，神说 very good、因为是 very good， 魔鬼说哪一个是最好的你的作品呢？神说就是那一男一女，魔鬼拿一个矛剑丢过去，第一个要攻击的就是把最好的给他拆毁。所以今天基督徒们进城以前你要注意，这是你必须很清楚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魔鬼是真正的敌人，你所爱的人不是你的敌人。休息以前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婚姻的正确的一个期望。刚刚我们只谈到一些态度或者一些观念，一些不正确的，现在我要让那些准备要进城的人，你应该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期望。那应该有一些什么期望呢？或者在我们用就是说把一些不正确的一些期望提出来，然后让大家看一下你是不是对婚姻有这样子的看法，然后我们把它破除，把它改变，那你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期望。很多人以为就是说只要我找到一个对象结了婚，我这一辈子就会幸福了，这是一个 myth， 是一个迷失，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看法。婚姻不一定能够带给你幸福，如果你婚前觉得很痛苦啊，没有人爱，自己很孤单很凄凉，你以为逃到婚姻城里面就一定有幸福吗？不是这么一回事。婚姻本身不能够带给你幸福，能够让婚姻幸福的是两个愿意忘记自己爱对方，舍己牺牲自己，愿意靠着主的饶恕恩典爱来彼此相爱的人，他们付上很大的代价才能够缔造出来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所以婚姻不能够保证，结婚绝不保证你一定后半辈子进了城就快快乐乐。很多人中了那些言情小说啊，一些什么电影的那些的毒，他们一看，因为那些电影收场的时候呢，都是有很多不少是喜剧收场啊，看那些故事啊童话，都说这个王子自从跟公主结了婚以后，他们就幸幸福福的过了一辈子，那本故事书就停在那里了。还有很多人不写下集， 写那个下集呢，你就看见那些恐怖啊、血淋淋的那些镜头。所以不要有一个幻想，以为说结了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结了婚，如果你婚前没有自己成长，那才是大问题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呢，你的问题还没有出来，两个人相处呢，你的那些臭脾气的通通出来了。所以呢，不要以为结婚就会幸福。第二，有人以为说美满的婚姻就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他说另外一个就点头啊，那么很和谐，一点冲突都没有，这也是幻想，这也是自己那么一厢情愿的。按照我做婚姻辅导啊，这个我1968年去年将近20年呢，一边念一边做了，我看见太多太多的婚姻家庭有问题。那你说那些绝对不幸福吗？也不一定。关键在什么？因为两个大罪人在一起那么密切的生活，一定会有冲突，会有矛盾。什么叫做是幸福的婚姻呢？就是这一男一女，他们学会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样解决问题。他们被对方伤害了或者伤害了对方，他们知道得医治的能力的源头在哪里，他们知道有一个爱的源头，他们可以支取来去爱一些不可爱的。所以不是他们中间没有问题。有时候我碰到有一次聚会，我说在座如果有人有哪一对夫妇从来不吵架的，请你把手举一下，不开心的或者不吵架的有没有？我把这个问题从同样的来问到他，城里面的人有没有哪一个你这一辈子结婚你觉得很满意？我们都是每一天微笑的起来，然后笑眯眯的上床，梦中也是笑的，有这样子的人请你举手。我想找到一位哈，然后就把这个讲台让给你，请你敲下来，怎么办？按照我的体会，没有。圣经说人人都有罪，人人都自我中心，不容易。我都有我的需要，很多时候就是你先迁就我，我就爱你。所以呢，幸福的婚姻不在于说没有吵架。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来的时候，两夫妇因为要弄孩子啊、赶时间啊、吃饭啊什么，在车上一直吵到这里来的，有不少，对。或者是你心不甘情不愿，太太硬把你拉住你的耳朵这样进来，其实你很正常，你很正常。只不过如果你一辈子都是这样子吵着去一个地方的话，那有问题。偶尔吵一下那不是大问题。幸福的婚姻并不表示没有问题，乃是他们有问题的人学会了得力的源头在哪里，学会了怎么处理他们中间的问题。第三点呢，我觉得有一些对婚姻的期望不正确是什么？以为爱情就是一切，有了爱什么问题都解决。单单有爱还不够，还要有智慧，还要诚实，还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要了解你的对象，一只是蝴蝶，另外一只是水牛。水牛跟蝴蝶怎么相处，那是大学问。一个活在那个泥沼里面啊，另外一个活在天上。一个那么脆弱那么纤细，另外一个那么笨重那么粗犷。那两个这样子的人在一起，你说我们谈恋爱了掉进爱河，两个都死掉了。我告诉你，你必须很清楚的了解，爱情并不是一切。真正的懂得爱的人，是因为他经历过神的爱，也愿意继续对付那个老我，谦卑靠着主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靠着主去接纳一个不完美的人。所以不要以为爱情有了爱情就有一切。还有另外一些不正确的期望，有一些年轻人进城了，他对城里面的生活过分的把它美化了。他认为蜜月期 honeymoon 的时候呢，是婚姻里面最美的一段时光。你有这种看法的话，你糟糕了。因为 honeymoon 明明告诉你只有一个月 honey 啊，这个过了那个月就是恨你，前面是 honey 啊，后面就很快变成恨你，因为你让我看见很多你丑陋的那一面。所以呢，蜜月期如果你认为是人生里面最高峰的话，表示从那个以后你就要走下坡了，对不对？所以那个看法是很幼稚的，是那些言情小说啊、什么电影故事啊，让你觉得哎呀好美呀、啊。 你不可能永远在那一个月，现在越来越少了。哈尼木哪里有一个月？很多人那个哈尼木，有一些是哈尼 days， 有一些是哈尼 hours， 那只有两三个小时，因为呢，他也工作，他也工作。好了，赶快，我们只有三个小时哈尼木，那这个越来越危险了。夫妻之间没有时间来住蜜月。圣经呢，有人说旧约的神呢、是很严厉的，啊，很公义的，很可怕的一位神。我倒发现不一定，旧约的神是其实很通情达理，而且充满了 understanding 了解的神。因为旧约里面有一处圣经记载，那你说不是 honeymoon， 是 honey year， 是蜜年，这个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生命记，因为刚刚提到的话，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知道一下。生命记第24章，你没有带圣经，我念一下，让你认识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24章生命记第5节，他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不要当兵，不要让他去当兵。第二，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不要上班，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哇，真是太好了，我巴不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公司都按照圣经来做，那所有很多的家庭夫妻呢，我想他们的问题呢比较容易解决。神知道水牛跟蝴蝶在一起，哪里那么快能够适应呢？哪里那么快能够调配的那么好呢？所以他说在家一年清闲，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认识那只蝴蝶是怎么样的，然后蝴蝶你要什么，我来爱你，我给你啊。蝴蝶也说：水牛，你虽然很喜欢吃草，整天就是在那边看着你的事业，你的电视机，让我能够了解你，我陪你用一年的时间。你看旧约的神是那么恐怖的吗？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像神那么大量，给人足够一年两夫妻相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蜜月期只不过是人生的幸福的开始，蜜月期是很美，其实你每一天都可以比昨天更美，但是你要按照圣经的原则，你愿意努力的付代价来彼此相爱。第五点呢，有人有一个错误的期望，以为幸福的婚姻呢是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就可以随手而得的。其实呢，世界上面没有 free lunch， 哪里有白白啊不劳而获的东西呢？你看见人家婚姻美满，看见他们夫妻相爱，看见他们能够尊敬父母啊，婆媳之间和谐相处，看见他们的孩子很乖爱主，你以为很简单呐、他们两夫妻都不晓得哭了多少眼泪，吵了多少次架，彼此怎么样的伤害了对方，但是靠着主他们能够饶恕原谅。他们宁可放弃世上很多别人羡慕的金钱啊、地位物质那些，因为他愿意把婚姻放在第一位。他宁可不看两个小时的电视，他坐在这个孩子的面前陪他们在玩那个拼图。你呢？你准备好了没有？你的就你为你的婚姻家庭付上多少？不要羡慕人家了，因为幸福美满的婚姻是要你在还没有进城以前，或者已经在城内，双方面都愿意努力的去那边花时间付代价来建立起来的。最后一点，对婚姻正确的看法，选择配偶跟美满的婚姻，有一些人以为是缘分，我们碰上了，太美了，是我们啊不晓得几生的缘分修回来，这也是错误的，哪里有这样子碰回来一个幸福的婚姻啊。从基督徒的立场，那是神的祝福，神的旨意让这一男一女绝对不是 by chance 碰上的，而且是在他们的夫妻的关系里面，他们愿意尊主为大。对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他愿意顺服主，愿意把他们的婚姻献给主，这是我们很需要学会的一个态度。所有这些不正确的一些期望，除非我们能够改变，不然的话呢，我想虽然你说我愿意进城，我愿意的 yes I do， 其实你没有准备好，求主帮助我们。结束以前让我强调一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非常需要有一个很详细的全面的 一个家庭婚姻的教育 program， 教育的系统。不然你这样，婚前的辅导我觉得极其重要。今天晚上我只谈到其中一部分，一些基本的概念、态度、期望，还有圣经是婚姻的目的，圣经的婚姻观。但事实上面呢，一男一女他要准备做那个一生的承诺，要组织家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长辈、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啊辅导他们，能够很仔细的跟他们谈到婚姻里面会遇到的事情。婚前辅导的目的是要让那些还没有进入婚姻里面的人能够事先知道有哪一些陷阱，他要做什么准备，他们两个个性是否相配啊等等，这些呢能够让他们做得越详细，讨论得越深入，他们将来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样子来处理应付。现在在国外的话呢，做这个婚前辅导已经可以用 computer， 可以用电脑，不是说那一对或者那一个人说我现在要知道啊，我是不是适合结婚，或者对方是不是很配合我，然后自己跑到电脑上面按那边，然后电脑就告诉你，不是，是那些辅导员已经可以用一些心理的测验，这些心理的测验一男一女他们说我们相爱，牧师、传道人、教会或者爸爸妈妈或者一些辅导员我们要结婚了，给他们一男一女一个测验，他们做了，然后把那个结果寄到那些电脑公司专门做这种，很快他们就会分析这一男一女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很快他们会收到每一个人有一份他们人格特质的分析表，外向啊、内向啊，啊，或者是男性化、女性化啊，很主观啊、客观啊，然后每人有一份，另外还有一份是什么？把这两个人他们人格特性的那个曲线给它放在一起，一碰，哈哈，马上出来，哪里会出问题的地方都看见了，哪里是配合得很好。然后一个辅导员能够利用这个工具很快地帮助一些年轻人来做一个他们关系的检查，来决定他们该不该进去。我觉得慢慢的中国教会、华人的教会应该开始注重婚前的辅导，还有婚前男女交友的这一方面的准备。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休息几分钟，在你的凳子前面有一些纸张，请你在第一个的那个把它传一下，有人可能需要发一些问题，那请你越明白、越清楚、越公开的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下半部呢，一大部分是用来解答问题，另外我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资料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休息几分钟，大家可以随便的移动一下。